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会把注意力放在金课表的这个诗篇的经文，也就是今天的138篇。让我们就以起音的方式来念，单数的我会念，然后双数的你们来回应，好不好？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呼求的日子，你应允我，使我壮胆，心里有能力。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我虽困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拯救我。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必成全他在我身上的旨意。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叫我们真的能够与你合而为一，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你的福音在我们的心里能够扎根，也在我们的生命中按时结果子。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的这段诗篇呢，其实就是诗人对这个神感恩的一段诗篇。在这个诗篇里面呢，除了诗人还有神这两个主角以外呢，另外有三种的我说的所谓的人物，三种人物。那第一个人物呢，就是仇敌。然后在这里呢，仇敌其实就代表了一个人所面对的困难跟困难啊。所以你可以在想的时候，你就想，哎，那我生命中可能没有仇敌，不过到底我会面临什么样的患难，什么样的困境，我又碰过什么样的事情很难处理呢？这个可能就是可能你想象中的仇敌。第二呢，就是第一节里面所说的这个诸神。然后其实这个诸神呢，其实就代表了一个人当他面临困难跟患难的时候呢，他是要来如何的去处理。这里也不一定讲的就是石头或者是木头的偶像。在圣经里面呢，诸神可以代表各样的天庭的灵界的物，也可以是虚假的神也算，或者是人家自以为是，自以为觉得哇，我可以操控一切，这样也算。总之呢，诸神在这里呢，代表了一个人他在面临问题、面临仇敌时，他心中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依靠，各种各样可能性的处理问题的手段也好，方法也好，可以说是我们心目中的诸神吧。最后呢，这个地上的君王，他代表的是这个世界的反应。他不仅是代表了政治领袖，更代表了整个社会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我希望今天呢，就以这样的三个方式来了解这三类的人物。当然我知道了，当我这样子形容的时候，可能对大家来讲，诶，好像就比较抽象。所以我今天希望说，就先用一个很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个现实的例子，把这三类的人物跟它具体化，好吗？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新闻？就是在上个月，联合早报、新民啊都有出现。这个故事是什么呢？一个比较轰动本地社会的故事，就是关于有一对夫妻，他就经营所谓的线上的卖淫的活动。那我今天要借用这个例子呢，不是要特别什么对他们做很多的道德批判呢，其实不必啦。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我也不必去什么落井下石哈，他们也已经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可是我是想借用这个例子，就帮助大家具体化刚才的所谓的三类的诗篇中的三类的人物：仇敌、诸神、世上的君王。好，让我们就想一想，你认为对于这对夫妻来讲，他们的仇敌，也就是他们的困难或患难，会是什么呢？想一想，不是警察哦。我想这对夫妻他真正的仇敌可能就是他们所面临的这个财务困境吧。据报道，就是他们当时候为什么会开始，就不单是紧急缺钱，而且他们还要照顾一个自闭症的儿子。据报道，他们赚的钱全部都是其实都是花在日常花费里面，所以当时候他们就面临了这个所谓财务危机的这个仇敌。接下来我们想一下，什么是他们心目中的诸神呢？也就是他们所谓的依靠，所谓的要解决仇敌的这个手段。当然大家就知道了，他们是怎么解决问题呢？当这个面临这个财务危机这个仇敌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诸神之中选择了他们心目中的这个卖淫活动的财神爷。所以呢，他们这个老板娘呢，她之前也有短暂的时间做过这个行业，所以呢，她就面临这个困难的时候，她第一想到的就是我要依靠这个方式来解决我的这个仇敌，我就依靠我的这个所谓心目中的财神爷。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这个所谓的地上的君王的反应。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哇，看到这种新闻，你们想象一下吧，是什么样的反应啊？可能如果是以往，可能是大家会叫哇，世风日下啦，哎呦，竟然有这样的贪慕虚荣的人等等。可是我发现我在网上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反应哦。我发现更多人对于这个卖淫的价钱，他们更感兴趣。或者他们没有想到，哇，原来这个行业这么好赚。我读的时候，我也是，原来是这样的反应。的确，这个报道呢也说，这个故事之所以对社会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关注呢，就是大家也就明白说，哎呀，在这里呢又有经济压力的问题啦，然后其中一些所谓的妓女，他们也有很多的学费要还呐，然后又有所谓生活成本增加了等等等啊。报道就说，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会迫使一些人选择从事非法活动来维持生计。所以我还读的时候，我还想，哦，原来这个就是世界上的反应。那今天我不是刻意的要讲这个所谓的这个卖淫事件的故事了，不是。不过我是希望通过一个可能大家在上个月特别熟悉的一个热门话题，让我们真的更贴近我们今天经文中所谓的三种的人物啊：仇敌、诸神、世上的君王。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生命中真的没有仇敌了，可能你有了，不，一般上可能没有真正很大的那种十恶不赦的仇敌，可能没有。可是我们肯定都有人生中要面临的难题，可能你过了一些好不容易啊，要真的征服这个仇敌不难不容易，可能你日后的往后还在面对，或者你可能生命中正在处理一些难题。可能我们没有所谓敬拜真正的敬拜诸神，可能你也不跟我一样，也不相信真的所谓的满天神佛。可是我们却在面临仇敌时候，也就是面临我们人生中的难题的时候呢，都有知道说其实要处理有种种的方法，或者是处理事情的时候有种种的手段，而我们必须在所谓的这个诸神当中做出我们的决定。弟兄姐妹，我们的选择，也就是我们选择如何来处理难题的时候，这其实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神，难道不是吗？你选择依靠什么，难道这不就是你的真正的神吗？我们身边的神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个人的成功，或者是想要完全的靠自己来处理事情。 同样的，这个世代当已经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真正有实权的王了，世上的王可能都是就是坐在那边的，不是真正的王。可是他们所代表的这个世上的舆论，这个是仍然存在的，不是吗？这个世界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在观看这个世上的所有的局势的发展，然后对于这个各个的事件在做出这个不断的评论，然后可能这个世界的王也是不断的在摇摆他们的立场。就好像最近这个 DeepSeek 忽然间出现的时候，哇，你会发现全世界都有他们要摆出他们的姿态，整个股市都反映了人民对于这个整个局势的发展的一种反应。世上的君王就是代表了这个世界对于世上所发生的一切大小事的评价还有观点。我们回到今天的诗篇，虽然经文里面并没有写明说他到底要面临什么样的仇敌，或者他的患难到底确实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如果你觉得是大卫写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可能是大卫所要面临的一些困难。不过我们肯定知道的一点是他肯定有经历过患难，这个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他在第三节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应允我。所以这一句话不单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诗人他曾经面临过患难，他有过这个所要处理的仇敌，这里也表明说这个诗人在他面临这个仇敌的时候呢，他的依靠方式，也就是说他选择依靠的呢是耶和华，因为他是向神来呼求，耶和华是他诸神之中真正依靠的神。而我们也知道通过这句话呢，确实当时当他依靠神的时候，神确实有听他的祷告，也解决了他的难题。所以这里是说，因此我要在诸神面前歌颂你。这个词歌颂啊，其实它是一种宣告，意思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他的敬拜赞美，他要通过这个敬拜赞美呢来向世界来做这个见证。意思就是说，我才不屑你们所谓的诸神的手段，你们的方法，我不要依靠你们，我要在你们面前呢来称颂我的耶和华，因为我的神耶和华他才是真正值得依靠的。世人还相信说，当他做这个见证出来的时候呢，不单是他自己啊要称颂耶和华，当每个世上也就是这个世界听到他的见证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认同他的观点，他们也会做出同样的见证，他们也会所谓的称谢耶和华，因为这个就是耶和华的作为。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世人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呢？为什么他们选择也称谢耶和华呢？在这个诗篇里面很有趣的，他用了四个因为，四个因为。第一呢，他说是因为你的慈爱和信实；第二，他说是因为你的名和你的言语；第三，因为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然后第四是说因为你大有荣耀。那前面的三个因为呢，信实、言语，其实就代表了神所说出来的话。而最能够体现神的话的呢，其实我们就去年有讲过了，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也就是耶和华跟他子民曾经所立下的约。然后呢，在这里呢，最容易能够表达这个的，就是《生命记》第十章，摩西说：“神真的是把他的话写在石板上，然后也交给了我。”那第四个因为很有趣哦，他说世人会赞美称颂耶和华，认同诗人的看法，因为他们看到说耶和华大有荣耀。而这里形容的这个荣耀是什么呢？耶和华的荣耀原来就是虽然他崇高，却什么看顾卑微的人。我再讲一次啊，神大有荣耀，而这个荣耀的定义呢，就是神虽崇高，却看顾卑微的人。为什么世人会这样子的来了解荣耀呢？为什么世人也会这样子的来了解荣耀呢？因为这个也是根据《生命记》第十章，当这个律法颁布下来的时候，世人就看到什么？
他说因为耶和华，我们看申命记第十章，因为耶和华你是万神之神，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伟大，你强有力，你是可畏的神啊。下一句很有趣，他说什么？你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爱寄居爱护寄居的赐他们衣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来了解神的伟大，就是看他如何信守承诺，守住他的律法，而他真正愿意什么？真正愿意看顾卑微的人，孤儿寡妇寄居的，也就是好像客工一样帮助这些人。耶和华配得一切荣耀赞美，因为他虽然高高在上，可是他在他的约里面确定说，我一定要守护这个社会里面的软弱肢体。至少在诗人自己的亲身经验里面，也就是他在做出来的这个见证里面呢，神果然是信守承诺，说话算话。所以当我们总结这四个因为啊，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世人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当他们听到诗人的见证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称谢耶和华，因为世人真正见证到，哇，原来你的神，原来这个所谓的耶和华，他是这样的一个神。哇，当他们听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他们同样也要归荣耀给耶和华。弟兄姐妹，这个依靠耶和华，它不单单只是旧约里面的一个概念而已。你们要猜谁最适合来把这个诗篇138篇的这个信息表达出来吗？要猜吗？答案就在荧幕上是吧？对了，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呢，最能够把这个体现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耶稣虽然走在十字架，然后呢承受了痛苦，可是他却选择，我要完全依靠耶和华，我要在诸神之中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神，这个是他的依靠。但在他面临受死的那一刻呢，他依然把自己交托给神。结果呢，结果我们看到的是，虽然耶稣他在整个当时候的政权，在有权有势的人面前，他确实是微不足道的啊，除掉他好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可是我们却见证到，神虽高高在上，却最后拯救了卑微的耶稣，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了。今天的经个表的新约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是要证实这一点。是的，这位耶稣他确实死里复活了。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讲了诗篇138篇要讲耶稣的故事呢？因为我们的今天这个138篇其实是有一个主题的，而这个主题就在第八节这里，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一句话也是136篇里面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其实这一句话其实是整个圣经里面一个其中一句最关键的信念来的，弟兄姐妹，最关键的信念。我们再念一次，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跟他背起来好不好啊？如果你只背一句，就这一句就最重要了。这一句话表达了什么？表达了这个慈爱是恒久不变的。神在历史当中，不管是旧约，不管是新约，他的慈爱，这个慈爱包含信实啊，包含委身啊，这个慈爱是他的一贯作为来的。神在太初创造之中的时候就已经有慈爱了，你去看136篇，从在以色列从呼召亚伯拉罕开始，那几千年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神的慈爱依然长存。到了新约耶稣的故事的时候，可以是把这个慈爱真的是把它有一个永恒性的价值表达出来的。是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今天从耶稣几乎2000年以后，我们依然知道我们活在神的这个慈爱当中。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一句话啊 真的是刻在我们心里。当我们真正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当我们通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信念，耶和华，你是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一句话，弟兄姐妹，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个信念来面对任何的仇敌，也就是面对我们人生中任何的困难。我们可以面对任何的诱惑，也就是说看到很多手段，很多方法，很多引诱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而当我们真的把这个信念活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要做的见证，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世上的影响力。因为我们相信主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世人也要从我们的生命中见证到这一点。弟兄姐妹，诗篇133:8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故事可以是一个全世界人的故事，这是关乎万民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三方面重新的来了解这一句话的真理。什么叫做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第一，这会完全的影响我们处理各样的问题，我们的所谓的危机管理。弟兄姐妹，你想一下，不管是过去、现在或者是以后，当我们面临仇敌，也就是当我们面临患难的时候，你到底依靠的是谁呢？大敌当前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是相信神的话吗？你相信主的爱永远长存，就算是在你生命之中依然是如此吗？你相信吗？让我引用加尔文的一段话。加尔文这么说，他说，如果我们是相信真正的美好是来自神的祝福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为这财富、为这名声来拼命。加尔文说的，他说相反的，真正让我们拼命的是依靠仰望耶和华，他带领我们走向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我们不管这些了，我们只最重要的是神是我们心灵中的第一位。加尔文说，我们就不会为钱财、为荣耀而不择手段。还记得我讲的那对夫妻的故事吗？你不会选择那些不让我你不会选择那些会让我们远离神的事情。我们若是选择只希望得到的是耶和华的祝福，即使事情不如我们心中所愿，我们也不会埋怨，我们也不会失去耐心，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贫富、地位、荣辱，这都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分配的。加尔文说，真正依靠神的人不会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追求世人疯狂想要的事情，也不会在成功时把功劳归给自己的努力，而是承认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即使别人顺利，我们面临困难，一个真正信靠说相信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的人，他是能够平静忍耐，也能够相信神为他安排的一切是最好的。这样的人无论遭遇什么都不会觉得自己可怜或者是埋怨神，而是因耶和华的带领而心存感恩。所以如果你真相信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是会这样子的面临一切的难题、一切的仇敌。第二，如果我们相信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会影响我们的敬拜赞美。加尔文说，生活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有时候是疾病，有时候是经济困难，有时候是意外的失去亲人，就算是基督徒也会面临这一些的意想不到的灾难。有很多人面对这些的时候，他们会咒骂自己的生命，责怪上天，或者是埋怨，哎呀，神啊，你不公平啊，不仁慈啊，等等等。可是你如果是真的相信 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信靠神的人，我们会学习在困难中依然仰望神，相信耶和华的慈爱是绝对不会离开我们的，永远长存。怎么会离开呢？不会。而这就是我们的敬拜赞美。当面临亲人离世时，我们依然能够信靠神，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恩典不会离开我们。当我们有面临挨饿的时候，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绝望，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依然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当我们生病受苦，我们也不会埋怨神，因为我们会忍耐，相信神的公义和怜悯。加尔文说，总之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能够带着平安和感恩的心来面对，这就是我们的敬拜赞美。加尔文还提醒说，我们要小心哦，警惕哦，相信这个哦，跟相信命运哦，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以为说，这个就是命运啊，没变啊，对吗？当这样人相信一切都是命运决定的时候呢，可是命运是盲目的嘛，不是吗？所以我们不该生气，所以没变哦，只好是命运嘛，对吗？可是真正明白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的人，他相信是掌管一切的是神，可是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运作嘞，不是盲目的嘞。神不是盲目的随机的对待人，而是按照他自己的公义和智慧来安排每个人的遭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放心自己交托给神，而不是说哎呀是命运没办法，不是，这是很大的差别。我们是相信神的带领是最好的，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就是我们的敬拜赞美。第三，当我们相信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这也会影响我们如何在这世上做见证传福音。刚才回顾了仇敌，回顾了诸神，最后我要讲的是这世上的君王。我们要让世上的君王如何看待我们。这里说耶和华，地上的君王要称谢你，因为他们听见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我们刚才提到了，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他们听见了诗人的见证，难道不是吗？他们因为听到了诗人的见证，他们看到说，哦，原来这个神他真的是说话算话，锄强扶弱，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反应，说哇，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世上的君王啊，这个世界的舆论啊，他是见风使舵的，他是摇摆不定的。他们一方面听到诗人的见证，说哦，是啊是啊，哇，你的耶和华真的很好啊，很信实啊，哇，真的说话说话，哇，真的很好啊。然后另外一边他又看到，诶，我这个可是这个财神爷好像也是很好嘞，哇，荣华富贵万岁，也会这样。Actually 不要讲别人啊，就讲我自己啊。我虽然听了耶和华的话语啊，第十诫最后一句是什么？最后一句是不可贪恋你的灵舍，对不对？一切所有的。可是我跟大家坦言啊，每一次我听到这个新年博彩中奖的时候啊，哦，我也是会动摇，我说诶，哎呀，早知道啊，就应该买这些数字，碰碰运气还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地上的君王，世界的舆论，他们是需要不断被提醒的，我也是需要不断被提醒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人面前我们做见证的时候，见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的，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这个很重要，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做见证。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神才是真正值得依靠的神。在今天的经课表里面，旧约的经文呢是讲关于以赛亚如何被神呼召成为他的先知。以赛亚听见神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能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回答说，我在这里，差遣我吧。经课表的这个福音书的经文呢，是关于这个耶稣呼召西门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他们成为他的门徒。耶稣就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然后呢，这三位门徒就怎样， 就把他的船靠在岸，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从今以后，我们知道门徒们就真的得人如他们好像渔夫得鱼一样。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像先知以赛亚还有耶稣的门徒一样吗？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它是需要不断听到我们的见证的，我们要不断的讲我们的故事，讲圣经的故事，说是的，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哦，不是以前的事，是现在的事，也是以后的事。不单是圣经的旧约新约是这样，在我们的生命中依然能够见证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若愿意奉献我们自己在生命中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正如就能够向神在第八节这么说，耶和华，求你在我身上成全你的旨意。是的，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用你的慈爱帮助我们面临生命中一切的患难。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器皿，来向这世人宣告，是的，你的爱永远长存。帮助我们立下这个信念，这个信念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亮光。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